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中文启蒙圣经通读的第24天，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第20章到22章。在出埃及记第20章，就是著名的十诫啊，很多孩子可能都会背这里的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十诫代表着什么呢？十诫代表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不仅是一个有位格的、有生命的一个自由拥有的创造主，他更有道德性，就是这个神是具有道德性的。他知道或者说他来由他来制定善恶的标准。这种道德性，神现在用十诫的方式把他的道德律来颁布出来，就是上帝要告诉给人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上帝用自然规律比如说引力每两个物体之间都有引力，用更很多的自然规律来统治万有的来统治整个自然界。但是神又单单用道德律道德律来统治人心，因为人是和万物不一样的，人是有灵的活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人理应该听从上帝的命令。那上帝是个喜怒无常随便什么发什么命令随便他的吗？不是，神是全能的神，但是神断不能做违背他的那个良善本性的事。换句话说，上帝不可能做罪有罪恶的事不可能产生罪来，神不可能创造出罪，所以上帝是这样的一个被他自己的道德律所约束的神。因为人是神的形象，所以人也应该做神符合神心意的事。所以当亚当夏娃他们被造的时候，神就跟亚当夏娃讲得很清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夏娃之所以要吃，就是他们想要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他们是人，但是却想要像神一样来确立善恶的标准。唯有上帝才能确立善恶的标准，因为他是万有的创造主。所以在这里呢，神就吩咐摩西一切的话，这里有十条诫命，都非常的简短我们不可能每条都展开来，我们只说一下它的大概前四条是指人和神的关系，后六条是指人和人的关系。十诫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诫耶和华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这一条诫命当中如果直译过来，它的意思是在我的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它不仅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位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任何人其实都逃不过他的面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他还是不信他，你都其实在他的管理和护理掌管当中。所以当我们在他的掌管当中，我们是他所造的，是他所管理的，但是我们却信其他的神这就违背了第一诫，因为除他以外我们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这是第一诫是指敬拜的对象，我们到底是谁。那等到第二诫呢，我们不能用地上的万物，水中的百物来代表这一位神因为他是没有形象的，而我们更加不能用被造物的形象来代表创造主到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不能妄称借着耶和华的名来做符合自己旨意的事情。第四诫是指纪念安息日因为神在六日做工，第七日他就安息了。所以前面的四诫是人和神的关系，是指人该当如何来敬拜上帝那后面的六诫呢，是和人和人的关系第一要孝敬父母，当然这里的孝敬父母中文的翻译的不够好，应该是尊荣父母为什么人需要在家庭的这样一种亲子关系当中来尊荣尊敬并且荣耀自己的父母呢？ 因为父母，神赋予了父母管理我们的权柄，虽然我们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父母的产业，我们不是，我们的生命不是父母赋予我们的，而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但是父母他有管理、养育、教养我们的权利，而这个权利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所以我们应当孝敬父母，应当尊荣父母啊。然后第五戒，不能杀人啊，不能够谋杀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不可做假见证啊，陷害人啊。最后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啊，贪恋别人一切的财产，一切所有。十诫告诉给我们听啊，耶和华是有道德性的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把这样的诫命明明白白的颁布给人啊，原来颁布给亚当夏娃，但因为人都犯了罪，这样的诫命在人的良心当中都模糊了。如今神又借着他所拣选出来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百姓啊，他们的后裔，说你们是我的百姓，所以你们要遵守我的诫命。那么当神颁布这样的道德性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是有秩序的神，是有秩序的。比如说刚才讲的儿女啊，要尊荣他的父母，这就是一种秩序，这种一种关系当中的界限。比如说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都是在划定一个界限，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虽然万有都是上帝的，但是上帝把这样东西赐给你，它就是你的私有财产，我们不能够去拿别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啊，不能做假见证啊，谎言和真理的界限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说一千遍一万遍的谎言也不可能代表真理，真相事实永远都在那里，它像一座山一样是不可摇动的。所以这时候众百姓他们站在西乃山上啊，西乃山下啊，然后西乃山上有雷轰，有闪电，有脚声，山上都冒着烟啊，然后当摩西啊对他的百姓说不要惧怕啊，这时候就是人他是无法站立在神的面前的，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啊，摩西之所以能够上山也是出于神的怜悯，所以在整个西乃山神向他的百姓显现，而不仅显现，而且要赐下他的诫命来，第一次来吩咐他的百姓，与他的百姓来立约，因为如今耶和华是先将他们从埃及已经救出来了，不是因为耶和华的百姓他们守了这个律法啊，经过了考试，经过了很长时间，他们不犯律法，所以神说好，因为你们很乖，因为你们好的行为，所以我将你们从埃及地救出来，不是的，是神先施恩典将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啊，就脱离法老为奴之地，是神先守约，向他守他向亚伯拉罕所承诺的这样一个约，将他的后裔带出埃及，然后带出埃及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做我祭司的国度，要做圣洁的国民，然后就要颁布十诫，因为你们是如今是我的百姓了，从哪里看出来你们是我的百姓，所以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我再次强调，跟神向亚当颁布啊第一个行为之约这一条命令是一样的，亚当你如今是我所造的人了，你与万有都不一样，你具有神的形象，你要做我的代表在地上管理全地，所以你要遵守我的命令。同样当亚当遵守上帝的命令他就得活啊，当亚当不能遵守神的命令就在最终死亡。那上帝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也是一样的啊，神是要试验你们啊，因为神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可以敬畏耶和华啊，不至于犯罪。那么从21章啊往后呢，还有好几章的内容呢，它都是来讲这个道德律在各个层面的应用啊，比如说不可偷盗，那偷了牛之后会怎么样呢？偷人家羊会怎么样呢？那该怎么样赔呢？那么偷它也有很多种的那个情况在那里发生，对吗？啊，比如说在第22章的第二节，他说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因为贼挖窟窿，贼就把你的房子挖了个窟窿啊，贼要来偷你的东西，那你当然可以反抗了，你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但是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你看神把这些诫命，把杀人的诫命和不可杀人和不可偷盗的诫命把它结合在一起，应用在一个场景当中，就是如果贼他来挖你家里的东西啊，如果是在晚上 啊，你们知道那时候都是没有灯的，人不可能马上来开一个灯。在晚上，你和你在打这个贼的时候，在搏斗的过程当中，你把他打了，可能打到他的要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贼死了，那在你就不算流血的罪，在你就不算杀人。但是如果太阳已经出来，就太阳已经出来，你已经看得到这个贼了，你和他是在光亮当中打斗，但是这时候如果你把他杀了，那在你就是流血的罪，在他是有偷盗的罪，但是在你就有杀人罪。因为这时候当你阻止一个贼偷你东西，你不至于要把他杀死，你可以制服他啊，对不对？你可以让他不再偷你，把他赶跑就可以，为什么要把他杀了呢？啊，再比如在21章的第12节啊13节讲到杀人，他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啊，然后13节呢又说，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但是14节，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神把这样的一个杀人呢分成两类，一类呢是用诡计，用自己的诡计有意的、蓄谋的、有计划的去杀人，这呢就是谋杀。而当犯了这样的谋杀罪，神说哪怕逃到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啊。将来你就会看到大卫的元帅约雅啊，他其实就是犯了谋杀罪啊。大卫所以就跟所罗门说，要让约雅为他所犯的啊两起重大的谋杀罪来付上代价。那么大卫的元帅约雅后来就逃到祭坛那里抓住他，但没用，也要把他杀死啊，把他捉来杀死。那么第二种呢，人若不是埋伏加杀人，乃是神交在他的手中，所以这种呢属于误杀，属于无意的杀。好像圣经当中举的例子，人在用斧头砍树，但是呢砍着砍着可能用力太猛了，斧头飞出去了啊，正好砸在一个人头上了，把这个人给砸死了，那这就叫做误杀。那误杀的时候呢，神在将来就要设立什么呢？设立一个地方，他可以在那里逃跑，这叫做逃城啊。但是你看到在这第21章的时候，讲到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啊。对，但是对于父母，你不是要把父母杀了你才要偿命，你哪怕打父母都要把他致死。17章17节说，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连骂父母的都要把他致死。为什么呢？因为都违背了我们要尊荣父母这一条诫命啊。10诫当中最后一条呢是不可贪恋，你不要去贪恋别东西啊，你不可去偷人家的东西。但是在第22章的第22节就说，你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就是我们不仅不能去贪恋人家的东西，不仅不能去偷人家的东西。这里就讲到了10诫的每条诫命，它都是有正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的应用的。我们不能去杀人，所以我们应该去什么呢？应该去爱人。我们不要去偷盗，不要去贪恋。但是第22章的22节就说，你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寡妇和孤儿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你不仅不能去贪恋他们仅有的东西，你还要去不能苦待。你要去苦待，就是你连他们的东西你都要去拿啊。那你不能苦待他们，而且还要怎么样？还要帮助他们啊。所以从25节开始就讲到，我民中有贫穷的人与你同在啊，那你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你可以借钱给他们，借钱给他们不应该取利，借钱给他们哪怕拿了他们的衣服做当头，做了这个被压的压制物，你要马上及时还给他们。所以孩子们，这些条例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耶和华的这些民事律，这些礼仪律，都是由耶和华的10诫来衍生出来在各个地方的应用。在这个世界上面啊，当当常常问我，是国王大还是总统大呢？我说他们都没有法大，因为国王他也要受法律的约束，总统他也要受法律的约束，但是人所设立的法律啊，都是要遵循耶和华所设定的道德律，因为耶和华所设定的道德律是管理所有的人的心的，因为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主。所以若人所设立的法律违背了耶和华所设立的道德律，那这样的法就是恶法，我们就不当遵守。比如说美国是个有法的国家，法是第一位的，但是美国的宪法现在却规定啊，美国的法律它现在却规定我们同性恋是可以结婚的，是合法的。 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是上帝所厌恶的。所以基督徒要遵循的，不仅是某个国家的啊这些法律，我们更要遵循的最高的法律是上帝的律法，因为我们是他的什么样百姓，我们如这群以色列人一样，是站在西乃山下的。那群以色列人站在西乃山下，看到那个脚声，看到那个轰鸣，害怕的不得了，说我们一定会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如今我们是站在哥哥他山下，看着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我们不是因着惧怕而说遵守，我们是出于感恩而说我必定要遵守基督的命令。好，感谢主，愿耶和华的律法常常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说我们要让孩子的生命扎根在真理之上，这个真理既有神恩典的救赎，也有神神的不可摇动的公义的命令。求主帮助我们。